我首先要向恩典团契致敬。他们说我们要轻轻听，那我就轻轻的讲。我今天的题目是敬拜与传扬。首先说一个故事。我上学期在就是系统神学的课，我的陈爱光教授他讲了这么一个故事在课堂上，我觉得非常有趣。他说平常蟋蟀，好，蚂蚁和蟋蟀的故事。平常呢，蟋蟀整天都在歌唱，而蚂蚁呢则忙着工作，努力的将食物储存在仓房里面。 OK， 然后呢秋天过去了，树叶纷纷落下，大地铺满了白雪。蟋蟀呢就来蚂蚁这边向他求食求助。蚂蚁就说，走开，你这个懒虫，现在看你还唱不唱歌。大家应该要笑才对。OK，蟋蟀呢就这样黯然的离去，不久就冻饿而死。大家觉得故事是不是应该在这里就结束了？还没有完。大家听到了以后觉得你的结论是什么？作者继续这么写的。蟋蟀来到了天庭，上帝对他说，一首好听的歌胜过成千蚂蚁的丰满。你知道吗？直到今天，你如果耳朵听觉非常灵敏的话，你仍然可以在天使的歌唱的背后依稀的隐约的听见蟋蟀的歌声在天庭环绕不绝。我听了这个故事，立刻心里起了几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我是蟋蟀还是蚂蚁？你是蟋蟀还是蚂蚁？蟋蟀呢，是代表了一种叫做浪漫主义的信徒。他们呢，非常注重与神那种非常亲密的关系。他们喜欢花时间用歌声，然后呢，把自己的感情投入，来向神表达他们的赞美。而蚂蚁呢，代表的是实用主义的信徒。他们觉得建造美丽的教堂，花力气成立诗班，花那么多的时间精力练唱献诗，还不如把这些时间用来传福音。应该信徒应该呢把钱用在社会的公益上面，帮助那些身心灵都有需要的人，要积极的传福音，完成神的大使命，这样才能够讨神的喜悦。各位，我不知道大家觉得自己是蚂蚁还是蟋蟀。我刚到荣光堂的时候，3年多前，我第一个感觉就发觉到说，我们的诗班阵容非常的坚强，我们有一群非常喜欢唱诗歌的弟兄姐妹。我觉得我们的教会是一个非常懂得敬拜的教会，大家都很喜欢唱诗歌。刚才的这个故事呢，其实是出自《伊索寓言》。我上网搜了一下，发觉到我老师跟我说的版本跟《伊索寓言》说的不太一样。《伊索寓言》原本呢是被。刚才那一段是被一个就是被一个属于像蟋蟀这样的信徒他们改写的。 OK， 他们是浪漫主义的信徒，他们把它加上去。他们觉得在神的眼里面呢，蚂蚁呢是胜过蟋蟀，是胜过蚂蚁。他们自认为比较像玛利亚，他们觉得玛利亚比马大要属灵。可是我们从圣经的角度来看，真的是这样吗？我想神喜欢到底喜欢是喜欢蚂蚁还是喜欢蟋蟀？ 神喜欢我们花很多的时间唱诗敬拜他，还是拼命的传福音，努力的为他而活。究竟敬拜和传扬和侍奉有什么样的关系？我想今天我们要谈看一下诗篇九十六篇，可以给我们提供一些答案。刚才我们唱的诗歌，就是向耶和华唱新歌，就是出自我们今天的经文诗篇九十六篇。谢谢刚才 Rachel 带了这首诗歌。那九十六篇跟九十八篇都是以你们要向耶和华唱新歌来开始的。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哈，昨天是 Donald Trump 当选就是就任总统一百天，很多人都在为他祷告。那我在讲台上不谈政治，我呢是跟妻子两个人，我们大概在去年底开始，我们就一天读一篇诗篇，每天早上第一件事，第一天读一篇诗篇，然后按着诗篇的这些经文来向来为我们的国家、为我们的教会、为我自己的家庭祷告。啊，这是谁建议的呢？这是罗琳老师建议的。那我们觉得非常非常的受用。我在看诗篇啊，就是过去这半个月当中，我们读到诗篇的九十三篇到九十六篇。九十三篇到一百篇，我们发觉到这八篇全都是在颂扬神的王权。那他们一开始哈，看到九十六篇的第一节到第一节，你们要向耶和华唱新歌，全地都要向耶和华歌唱，要向耶和华歌唱，称颂他的名。一节里面有三次唱歌歌唱，很特别。我猜想哈。歌唱或者是说音乐对人是有非常非常奇妙的感染力。你知道那些广告商哈，他们也知道音乐对人的感染力，所以他们经常呢都把广告编成音乐。我不知道跟我一样背景的台湾来的弟兄姐妹，你知不知道绿油精绿油精，爸爸爱用绿油精，哥哥姐姐妹妹都爱绿油精。你看，我看 Rachel 跟我一起唱，跟我一样背景的人，那是多久以前的事情？可是到今天，因为它是音乐，它是歌声，我们就记得。大家还知不知道？爸爸爸爸爸，这是谁的广告 ？I'm loving it， 这是 McDonald 的广告。OK， 所以呢？音乐是神造的，虽然圣经里面没有说起初神造了天地，有晚上有早晨，神看音乐是好的啊，没有这么说。但是我相信诗班所有的成员都非常赞成音乐是上帝造的。音乐呢，让我们能够歌颂神，让我们能够记得他的救恩，而且我们能够天天的传扬他的救恩。也就是说，敬拜唱诗跟传扬是分不开的。当我们唱诗敬拜的时候，我们要天天传扬他的救恩。那传扬他的救恩是什么样的内容呢？首先，传扬他的救恩呢，应该是告诉人，不是条条大路通罗马，唯有耶稣基督才是我们跟神和好的唯一的方法。因为在使徒行传四章十二节那里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除了我们，这是救恩的传扬，救恩的内容。那除了救恩的内容之外，我们还需要有一些很多个人的见证。那个人的见证呢，我就想到在三个礼拜之前，四月五号那天，我四月四号半夜我就进到了急诊室啊。我谢谢我的儿子，他发现我是 heart attack， 不然的话我这个人从来没有这个经历，那父母亲也都没有这个问题。那四月五号的那一天下午决定要装心脏的支架的手术。我这张大家可能看不太清楚啊。 我是那个时候已经觉得虽然还没有动手术，但我觉得我的心脏没有什么问题，还彭文帮我照一个很欢乐的照片。可是就在4月5号的中午的时候照了这张相，可是4月6号的凌晨呢，半夜的时候我手术已经动完了，我的血不能够被止住，半夜三更的时候突然之间我的心跳从80直线下降到40，那所有的病房的护士全来了，把我太太赶走，因为我太太有一点紧张，然后她帮我照了这张照片，她以为那是她最后一次见到我。她出去了以后，我的心跳又我自己从朦胧当中，我看到我自己可以看到那个仪表，所以我看到我好像掉到20。大家知道掉到20之后，最后掉到0的时候，就表示你如果看到电视，就没了。可是第二天4月7号，我就到了我们的学校啊，正常的去跟着彭文去图书馆。我要求很快的要求出院，因为那周的周末我要讲到，我在母会的国际基金会那边要讲到，所以我需要准备。我很急着要把神在我身上的这样的一个很奇妙的作为告诉人。我们传扬神的救恩是要述说他的荣耀，我们是要述说他的奇事，述说他的荣耀跟奇事还包括了一种情况，就是当我们的祷告不蒙神垂听的时候，当我们的境况并不如我们想象，比如说我们的当中，我们很亲爱的 Alex 跟玉珠他们家，两个礼拜前 Zoe 受洗的时候，我们大家见证他们有一个很美好的见证。可是想象3年多前 Alex 心脏也装了一个支架，他那次可没有我这么幸运哦，他那次听说躺在 ICU 一个礼拜，然后呢他的状况比我惨很多。然后他们家在过去3年 Zoe 的见证里面告诉我们说，过去的3年他们家有非常的多的风暴。可是大家有没有注意到 Alex 跟玉珠在恩典团契每个月都开放他们的家，他们没有因为经历这样的风暴而放弃我们这个信仰，他们仍然坚持侍奉神、服侍神。这样的见证往往比神给我们的祝福更来的 powerful， 更来的让人羡慕。也就是说呀，也就是说神呢不垂听我们的时候，不垂听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仍然信神为大，尊神为大。因为约伯记里面的约伯他说了这句话，他说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我们能够在困境当中仍然坚守我们的信仰，这是最好的见证。我自己生病了以后我的体会是我看到人的生命其实蛮短暂稍纵即逝。那我怎么样能够趁着白日能够多做主工，这是我对这次生病以后我要述说他的荣耀，要述说他的奇事，我想要跟大家分享的。然后呢最近学希伯来文看到说在万民中述说他的奇事，奇事这个字呢它的原文叫做帕拉，大家听到帕拉你觉得有点像什么？像怕了，很怕。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帕拉这个歧视还有另外一个意思，就是困难 ，very very difficult。当我们遇到非常非常困难的时候，我们面对又大又难的事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就怕了？我们就裹足不前呢？可是同样，帕拉是歧视，是奇妙的事，是神所行的神迹。我们不能够因为这件事情又大又难我们就不去做。我在我们荣光堂这几年来我 最大的感受就是我们的弟兄姐妹，我们弟兄姐妹之间，我们有非常非常好的相亲相爱。我跟我妻子彭文，我们在这里感受到的爱超过了我们过去十几年二十几年在教会里的爱。荣光堂弟兄姐妹让我们的感觉是真的是远亲不如近邻，近邻不如教会的弟兄姐妹。荣光堂的弟兄姐妹愿意分享爱。我也知道我们当中我们街对面的几个华人的家庭，我们愿意分享爱的弟兄姐妹的爱的同时，我们可以把我们的爱跨过街，跨过街。我知道赵牧师寇弟兄玉珠他们都去对面看过拜访过这些家庭。我相信我们当中每一个弟兄姐妹，你都有朋友，你都有可以去传福音的对象。有人统计一个基督徒通常从他信主之后三年内就没有非基督徒的朋友。其实这是蛮可惜的那其实我们要用我们的机会能够把我们的福音继续的跟人家分享。当我们遇到，你知道我们之所以有的时候裹足不前不喜欢跟别人分享福音，是因为我们怕被拒绝，对不对？如果你个性比较内向的话，你跟别人讲耶稣基督的救恩他不理你，我们被拒绝。可是 Mother Teresa 说过这句话，他说我们要分享爱，不管在什么地方，不要让任何一个人来到跟你接触之后，他离开你的时候，他应该会更高兴更欢喜。而且呢，记住一句话，就是神呼召我们他说 Mother Teresa 说，不是要我们成功，我儿子在后面，而是要我们忠心我们可能遇到困难，我们可能不会跟别人一说一邀请他就来，但是我们就是忠忠心心的，因为上帝告诉我们在诗篇九十六篇说，你们要天天传扬他的救恩，你们要传扬他的启示。一个教会如果他非常懂得敬拜，非常会敬拜，每个人都喜欢唱诗赞美神但是呢他们却不晓得去传福音的话，我相信这不是一个合神心意的教会。那我自己以前曾经有经历，我在信主的前十年我比较像蚂蚁，我比较喜欢传福音，我比较喜欢花时间去开放我的家庭。可是过去这几年在神学院的过程当中，我发觉到说我以前唱过的歌现在重新再唱，刚刚说唱新歌，唱新歌不一定是要唱完全没唱过的歌。各位，我们稍微上了一点年纪，你不太喜欢学新的歌，可是你知道随着你的灵命的增长，随着你的经历的改变，你同样的歌你可能会有不同的感动。我在神学院这四年每个礼拜三 Chapel Time， 我几乎每次唱诗歌就眼泪流不住，眼泪就是不能就停不住，就不断在流泪，特别是有关于宣教方面的歌。所以神喜悦我们唱诗歌赞美他，但是如果我只是唱诗歌而不去传他的福音，我没有摸着神的心意。相反的，如果一个教会每一个人都非常的热心出去传福音，见人就说耶稣，可是他们从来不晓得要停下来唱诗赞美神，这样的教会也同样没有体贴神的心意。接着我们看第二个部分，敬拜和顺服也分不开。从九十六篇的第七节到第九节这里，他说，民中的万族你们要将荣耀能力归给耶和华，都归给耶和华，要将耶和华的名所当得的荣耀归给他，拿供物来进入他的院宇。 短短的两节当中有三次出现归给，归给，归给，归给神。然后呢，第九节他说以圣洁为装饰来敬拜耶和华。我们看到这里有两个方面，当我们敬拜神的话，神的时候，我们会是做一个顺服神，顺服神是对神王权的一个回应。第一个方面就是归给他，归给他是拿供物进入他的院宇。各位，这是什么意思呢？上帝要我们把我们的时间，把我们的金钱来奉献给他。我们的金钱的最前面的部分，就是出手的部分，应该拿来给神。因为该杀的物归该杀，神的物归给神。该杀的物就是我们4月15号刚缴的税。然后呢，神的物归给神，就是我们收入的前面的那个部分，最前面那个部分来归给神。钱这个东西，我自己的经验是非常奇怪的。你呢，不把它拿出来给神，你到了月底，你的银行并没有比较多钱。相反的，你把你的收入的前面的部分给了神，你到了月底，你也没有缺。钱就是一个很奇怪的东西，神要我们顺服他，要把神的物归给他。那第二个部分是讲到用圣洁，这里讲到说以圣洁为装饰敬拜耶和华。第九节这里，如果你看诗篇第110篇啊，他同样的话，他这么说的，他说以圣洁为以圣洁的装饰为衣，也就是我们的圣洁，我们顺服神的生活需要过一个圣洁的生活。我们的圣洁不是表面上的圣洁，不是当装饰而已，是以圣洁的装饰为衣穿上，就更像是我们在以弗所书那个地方说，我们要脱去，我们信了神之后，我们是脱去旧人，穿上新人，我们整个人就有耶稣基督的那种真理和仁义在我们的当中，我们就是过一个圣洁的生活。那圣洁哈 ，OK， 圣洁最大的敌人是放纵。我们会放纵我们懒惰的习惯，我们可能是对某一个物质啊放纵，我们绝对非要那个东西不可，这会影响我们的圣洁。今天在英语堂，罗教授用诗篇51篇，我说。圣经66卷书哈，他偏偏也刚好选诗篇。那我今天刚好也讲诗篇，我们事前没讲过，没有商量过。他说诗篇51篇里面，那里大卫对神的祷告是说：“神啊，我有罪，我没有办法敬拜你。”各位，不圣洁的人没有办法敬拜神，敬拜跟顺服。敬拜跟过一个圣洁的生活是分不开的。我们 LA 离 Las Vegas 非常近，媒体的广告 Las Vegas 的广告总是会说 What happened in Las Vegas stays in Las Vegas， 也就是说你到 Las Vegas 你可以去纵情欢乐，没有关系， stay there， 不会带回家。真的是这样吗？当我们过一个不圣洁的生活的时候，我们到最后我们可能得到的那短暂一点点短暂的快乐，可能换上的是很长期的不舒服和痛苦。我们的顺服神的生活是对神王权的一个回应，我们需要活出来，光唱出来没有用。当我们跟别人传福音的时候，我们如果说出来唱出来，可是我们的生活不够圣洁，没有办法配合的话， 那个是反效果，那个是没有办法传。我在我们荣光堂很多的长者身上，我看到什么是圣洁的生活，我真的很羡慕一个圣洁的人，他的性情是像耶稣那样的谦卑。有的人会觉得说圣洁的生活有点枯燥无味吧，你知道吗？这样的人是把圣洁跟洁癖混为一谈。你有没有去过有洁癖的人家里面做客？是不太舒服的。你进去坐之前，坐下之前，你要看看屁股干不干净，免得把他们家沙发弄脏了。但是一个圣洁的人，他表现出来的其实是可以让我们每一个人都羡慕，我们羡慕过一个圣洁的生活。诗篇九十六篇有十三节，这十三节里面，如果第一节我们看第一节，他说全地，我红字这个部分哈，第三节这里有说列邦万民，第五节说外邦，第七节说万族，第九节说全地，第十节说列邦世界众民，第十三节说全地世界万民。短短的十三节当中，有十二个地方讲到我们要赞美耶和华，这样神的心意是要我们让全地全世界万国万民都赞美他。所以我们知道敬拜和普世宣教是分不开的。我不是因为我自己是宣教士就特别讲这件事情，这是 圣经里面说的话。整本圣经里面，神从创世纪到启示录一直以来的心意，在诗篇九十六篇，他非常的明显的告诉我们，神的心意是普世的，是关乎万民的。我非常的佩服，我在去年在台湾，我看到的一群美国的宣教士。这群宣教士，他们都是在高中毕业，刚上了大学，他们就决定把他们未来的生命投身在宣教上。这个画面里面，从右边一直到那个光头之前，好，有五个人。这五个人他们都是美籍，有一个是墨西哥籍。他们的年纪是在20到30岁之间。他们放弃他们在北美的生活，他们去到亚洲，因为他们要遵循神的大使命，他们要把福音到亚洲分享给台湾的那些还没有信主的年轻人。他们没有像一般的华人的子女一样顺利的去上大学，好好的读了大学之后再读研究生研究所，再拿博士硕士他们就是回应神的呼召，他们到了台湾。那他们要不要完成大学的学位呢？要。他们就在网络上，在我们美国东岸有一个 Virginia 有一个全美国最大的基督教大学，叫做 Liberty University。 他们有全美国最多最多的学生，可是呢，大部分的学生都是网络学生。他们收了许多的网络学生，特别是在海外宣教的这些年轻人都是在这边读。他们并没有放弃他们的学业，可是他们全职的做宣教士。我非常非常的感动，所以我很希望我能够再去跟他们一起同工。每年我们的母会国语浸信会都有举办许许多多的暑期的短宣队，到台湾，到中国大陆，到德国，到中东的难民营，他们去做短宣。同样的，他们钟牧师最近跟着一群同工，他们在台湾，他们要把福音，他们特别做了一个就是说客家福音事工，他们去那边跟他们配合， 希望将来有更多的时间机会啊，国际基金会能够差派人去那边跟他们合作，来向客家人传福音，因为客家人在台湾基督徒的比例是最低的。各位你知道吗，我觉得，我真的觉得在不久的将来，荣光堂也会有短宣队，我们也可以差派我们的子弟去参加短宣。我们的英文堂，我们开始有新的信徒，有年轻的信徒在我们的当中。当然短宣不是说只有年轻人可以去，像我这种年纪的人也可以去啊。那李妈妈70岁也可以去啊啊，真的，我们的短宣都可以去，因为神的心意是要我们天天传扬他的救恩，在列邦中述说他的荣耀，在万民中述说他的奇事。神的心意没有地理和国界和种族的限制，我们需要成为一个有国度胸怀的基督徒。我们的眼光不能只定睛在北美，我们必须要愿意走出北美，走出我们教会的四道墙，我们愿意把神的福音传扬出去。我们甚至于不应该把我们的目光只集中在世界各地的华人而已，我们应该做一个世界的基督徒，把神的福音传给和我们肤色不一样、语言不一样的人。我不知道我应该要讲到几点，后面的钟一直都没有动。OK， 现在是不是快要12点 ？OK， 所以那个时间是对的。OK， 好，我在想，我必须要再跟弟兄姐妹分享的就是，过去这4个月来，从赵牧师来到我们的当中，我感觉到我们全的教整个教会都动起来了，我们整个教会都愿意，都很愿意。我们的育婴房里面，东蜜跟小丽姐妹，他们每周就是花时间在陪伴一个、两个，现在可能有3个、4个。神的事工真的是一点一滴慢慢的累积。我们来到教会里面，当我们在唱诗敬拜我们的神的时候，我们当中有一些人还没有信主的时候，信主的人他们会这群人大声的在唱诗赞美他们的神，他们的神是值得赞美的吗？他们心里会产生这样的一个疑问。当他们慢慢的跟我们相处，当他们看到我们把爱、神的爱分享给他们的时候，他们就会知道，他们就会明白，哦，原来他们的神是值得敬拜的。我必须要做一个见证，我说我当初刚信主的10年前面10年我很像蚂蚁，我觉得唱诗很有点无聊，为什么呢？我没有感动。我甚至于在上面唱代诗的时候，代唱诗的时候，我唱的好像很起劲，可是我那个诗歌的歌词还有我跟神的关系并不在那边。我有的时候领诗下台了以后，有弟兄姐妹跟我说，你今天代唱诗，我觉得我跟神的关系更亲密了，我很感动。我那时候心里想说 What are you talking about? 因为我自己代唱诗都没有那样的感觉。弟兄姐妹，我不知道大家在唱诗赞美的神的时候，你有真正被歌词打动吗？也许有一天你会像我一样，在神学院唱诗的时候就眼泪停不了，我旁边的人不知道我在哭， 可是有的时候我实在没有办法停止我的鼓声的时候，呀，我就不断的要用我的袖子来擦我的眼泪。唱诗赞美神，是把神应得的那个荣耀归给他，是对神王权的回应。同时我们天天传扬他的救恩，我们跟人说他在我们身上所行的神迹奇事，也是我们必须要做的。前几天去 James Ray, Angel 的家， James 跟我分享了他的见证。他说他以前不是以前的 James 跟现在的 James 差得非常的远，是天差地别的。那我就跟他说， James， 有机会你要在我们英文堂要做见证，来告诉别人你在被神摸着跟在被神摸着以前的差异是什么。我真的是很感谢神把我跟朋友放在这样的一个环境里面，放在弟兄姐妹的当中。各位弟兄姐妹，你们真的是几乎每一个对我们家的关爱，把它拿出去，拿到教会四堵墙的外头，我不知道那是有何等何等大的能力呀，好不好？我真的看到荣光教会在2017年，就像我们去年底我们大家分享的，是不一样的年。我们大声的跟隔壁的人说，在说之前我还要再讲一句话，神的心意是要我们像蟋蟀一样天天唱诗赞美他，神的心意也是要我们像蚂蚁一样天天传扬他的救恩，好不好？你跟旁边至少两位你说，你既是蟋蟀也是蚂蚁，你是蟋蟀也是蚂蚁，至少两位。好，我们低头祷告。天父，因着你的爱，你差派你的独生爱子耶稣来到世上，在我们都还做罪人的时候，你就拣选了我们在座的每一位。主要我知道我们当中还有人没有接受你的福音，我知道我们的当中有至少有一位，他常常去教会，但是他还没有决定接受这样一个宝贵的救恩。主耶稣，你是爱我们的，你爱我们在座的每一位，你爱我们荣光堂每一个弟兄姐妹，你希望每一个人都能够得着你那行奇事神迹，你让瞎子看见，让瘸子行走。你在3000多年前，你带领天父，你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你带领他们从奴役走向自由。同样的，主，你在今天也是同样的行那样的神迹奇事。你让我们在还没有认识你之前，我们决定，我们今天我们就愿意脱下旧人，穿上新人。我们今天我们就愿意把我们以前的生活看成昨日事，我们今天的生活，我们今天接受耶稣基督的生活，我们看成今日生。主啊，你保守我们直到世界的末了。我们知道我们这一生我们就两件最重要的事情，我们是每天知道我们敬拜跟传扬分不开，我们也知道我们的敬拜和顺服的生活，过一个顺服神，过一个圣洁的生活是分不开的。 你圣灵引导我们过我们每天的日子，好让我们荣光堂真的是可以在这个地方，在这个地方发出主耶稣基督的荣光，能够让这个附近的黑暗能够明亮起来，能够透过我们的言行举止，把神你荣耀的光辉向世人宣告。我们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